中国幅员广阔，山系绵亘交错，这些地理因素形成了天然的国防屏障，也为游击部队提供了生存与落脚的基地。在八年抗战期间，出没在山区的这股武装力量牵制了日军120万正规部队，使之动弹不得。这是日本军阀侵华之初始料未及的事。然而中共同样运用了这些条件，在八年间成长茁壮，最后终于扳倒了国民政府，这也是国民党始料未及的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共应该是抗战时期敌后游击战的最大赢家。我们承认，无论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是凡游击战时在抗日战争中所付出的代价与其贡献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单靠打游击企图去赢取整个战争则属不可能，因为游击战的属性本来是消极的骚扰、消耗与牵制，所以两国交战最后的胜利仍然决定于主战场硬碰硬的阵地决战，这个道理应该是十分显现的。几十年来，中共不断宣传对日抗战是八路军打游击赢来的，刻意模糊了国民政府在每一个主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的事实，更断章取义升指民国24、25年间蒋中正的不能打为不肯打不抗日，这显然也是不公平的。事隔60多年，多少往事都已过去，许多变化也已成定局，今天的中共已经壮大到有足够的实力去面对历史，亦当有足够的勇气把事实还给事实，让真相长白千秋，否则我们将永远残酒与不安。也许您还记得77事变后，中共曾发表一篇共赴国难宣言，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贺龙等人联名上电蒋委员长，表达共同抗日的意愿。他们在电文中说，红军衔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8月22日，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朱德与彭德怀为正副指挥，下辖3个师，分别为林彪115师、贺龙120师以及刘伯承的129师，总兵力约45000人左右。从表面上看，我共好像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了，但10月4日，中共人民抗日军政治部却在他们编的几个问题的解答中把自己的立场交代得十分清楚。那本小册子说，红军的名义虽然改变，那是为了全国抗日的统一指挥，虽然在名义上是改变了，但实际上还是照红军一样的办法，通俗地说，外面虽是白的，内面还是红的，我们改了名义要他们发给我们军需粮饷，我们处处占着便宜，丝毫不曾变成国民党的军队。就这样，他们和国军不断周旋着。无可讳言，中共从清党之后便以打游击起家，在经验不断的累积中也确实发展出许多游击战法。毛泽东说，游击部队不应久留一地，要像流水疾风一样迅速转移其位置，兵力转移时要秘密、取巧、欺骗、诱惑和迷惑敌人，例如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即打即离、夜间行动等。显然这些招数都是典型的游击战术，毛泽东运用这套战法，从1927年开始和绝对优势的国民政府部队周旋达10年之久，直到1936年才溃退逃到延安。由此可见游击战法难缠之处。在华北，日军控制的点线多属城市和主要交通干道，对于这些地方， 他们多以重兵镇守，加上外围的汪魏部队把风，老实说可由之己是蛮有限的。但是对于同在边区山区打游击的国民政府部队就不一样了，因为谭石自己人要比打日本容易得多，所以在敌后国共之间的冲突不断，因而抵消了不少对日作战的功能。在上一集节目中，我们提到了皖南中共的新四军和上官云相部队冲突的故事，在华北这种情形更为严重。现在我们来看看民国28年发生在冀察战区的一段往事。这个战区包括河北、察哈尔和部分山西地带，一共分为五个游击区。在这里面，第一和第五是中共刘伯承部队的地盘，第二游击区是地方部队张应吾的地盘，第三游击区是石友三的地盘，第四则是朱怀冰的地盘。石和朱原属西北军，以当时而言算是亲中央的地方军，但仍不脱画地为王的草莽本色，所以这三种背景不同的部队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合在一起的，而实质上则各怀鬼胎，充分发挥游击战术，算计自己人。像这年秋天，刘伯承就把朱怀冰的部队给吃掉了。石友三深感成王耻寒，于是发动了对刘伯承的猛烈攻击。当年服役于石友三部队的李振武回忆他亲眼目睹的一段闹剧，他说：
石友三一会儿，你这就这一会儿可不要紧喽，这一会儿可死的人可太多了，冤枉死的人也太不少啊。正那么大，河北两万部包围，说叫包围圈，一家伙交枪了，就是交谁枪啊？交刘伯承。我们下了命令，光要枪子弹，除了这一外，什么都不能拿，身上不能收绳子，什么不能拿，如果拿回的枪子。这时候你知道谁来了？刘伯承，不管喝多吗？刘伯承喊口号了，说十有三十，密度就行，拥护十种司令，抗战到底。其实满地都是标语，一边走一边喊，一边喊着这个十有三这个住这个地方，一个大门进来这儿上，十有三拉他进屋来，进院来，他一回头喊十种司令是密度就行，拥护十种司令抗战到底，这样的，这我看清楚是什么。是刘伯承什么样？我没大很看清楚，说是这是刘伯承，说是一个眼睛，就这样没看清楚，说左眼右眼没看清这样子，真的，这是真的。进去以后，叫出来，好，枪给他，枪给他，兵给他，换他，出来。这可换他了，换他以后不要紧，标语就换了，十有三看见。打到石友三，那看见。
这个故事可以说是当时中共打国民党的样板脚本，能屈能伸的多变本质，使中共在天高皇帝远的华北有机会一步又一步地发展了起来。是凡当年在敌后打过游击战的人，都有过三面受敌的惨痛经验，他们必须在日本正规军、汪伪所谓的和平军以及中共游击部队的夹缝中求生存。
那个时候是没有政府的军队，没有警察，没有什么人，谁不管，又叫和平军。和平军就是大概为政府的那一类的啊，那么还有就是土匪，要就是共产党。
我们那个打日本人啊，那个共产党啊，他不但不打日本人，他反过来打国民党，你不晓得了。
我们两下跑，北边我们就打共匪，南边我们就打日本，不一定。
那个时候国共合作啊。
合作个屁合作，合作他打你了，他合作。
国军以正规部队在敌后从事游击战，事实上从战争一开始便不断在进行着。 民国二十八年的冬季攻势便是一次典型的全面游击攻势。严格说起来，在这个时候，除了第五、第九两个战区，由于地处敌前，多为正面冲突之外，全国其他八个战区，约当一百五十个正规师的兵力，都在敌后以各种不同方式进行游击战。由此可见，国军不仅在各主战场担当守土保国的重责大任，在敌后还投入了十分可观的兵力，从事游击与敌人斡旋。中共为了政治因素而扭曲了整个战争的模样，令人遗憾。民国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二日，重庆，蒋委员长接到了来自冀察战区的一份电文，上款写的是委员长蒋军舰，内容大意为：为打击敌人企图，配合晋南及华中友军作战，保卫西北，直部决以组织百团兵力对正太县进行大规模攻击战。百团大战已经历一月之准备，但恐电报机密不密，恐有泄露，故未早报，特此声明。接着这份电文又将兵力部署、作战计划等做了扼要的叙述，最后提到，请分电各战区各友军部队抑制当前之敌，以利大战之进展，谨电奉文。下款书名为直朱德彭德怀样。军事委员会当局收下这份电文确实有点讶异。一，动员百团作战，少说也要聚众五十余万人，换句话说，中共部队在三年间竟然成长了十倍，其速度相当惊人。二，中央对中共在敌后游而不及，趁机做大自己的行径早有所闻，这回居然自动请缨上阵杀敌，多少有点匪夷所思。但为了民族生存的共同目标，蒋中正仍然下令各战区留意日军动态，并牵制其转兵北上，并电令第一战区司令官卫立煌派兵协助十八集团军这次的百团攻击。百团大战是中共军队在抗战期间所发动的唯一的一次大规模战斗，这场仗以突袭揭开序幕。一开始八路军发挥了奇袭战术，打得日本人昏头转向，不知其所以，但最后还是惹来了无尽的灾难，由国军与无辜的老百姓承担。有关百团大战的详细过程以及结果，在国军战史上未见披载，中共战史则恐多失实之处，因此连究竟出动了多少兵力发起这次攻击都很难得到一个确实的数字。但由战后委员长对十八集团军的嘉奖显示，中共这次是真的打了。百团之战对正太铜浦铁路沿线以及井陉矿区等地所造成的破坏，可以由日本军方的事后处置看得出一些端倪出来。为了承担这次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袭击的责任，日军华北最高指挥官多田骏被体面卸职，参谋长立原信雄降职回关东军，第一军司令官小冢义男也因此退出了现役。但整个事件并未从此了结，冬天过后，日军纠集大军开始报复性的扫荡。这场天罗地网的强力扫荡战逼使中共部队纷纷向西溃退，并造成了十分可观的伤亡。事实上，打从开始毛泽东便不赞成如此大干的，但是为了一扫游而不及的不良形象，做点事给老百姓看看，才勉强同意彭德怀的建议，孤注一掷。大战初期中共突袭成功，老毛确实也曾乐歪过，但等到日本人聚众前来报复，彭老总还咬着不放，并准备反扫荡，这下子可惹火了老毛了。他一直记恨心头，把损失20%革命武力的账一股脑儿都算在彭德怀的头上，这笔账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还没算完。百团过后，紧跟着受打击的是卫立煌的晋南中条山游击基地。这个基地早在1937年太原会战之后便建立的，也是国军留在华北的最后基地。前此日军曾经七度来犯都没有得逞，这次为了扫荡八路军，从上海调来了第37师团，武汉调来第33师团，实力大增，于是便结合了华北的部队，共七个半师团，展开了第八路进攻中条山的中原会战。中条山脉位于山西南部，大横平躺约170公里长，50公里宽，东接太行山，西连吕梁山脉，南镇黄河，确实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因此日军称之为华北盲肠。我军既有16个师据险固守这块防地，由西到东分别为孔令洵的80军、唐怀元的第3军、高贵滋的17军，然后是43军、伍世敏的98军、伍廷麟的15军，以及裴昌会靠东边的第9军。民国30年5月7日，日军分北、东、西三个方向，由八个集结点向我中条山基地发动攻击。攻击一开始，日军就夹着优势火力，以雷霆万钧之势猛轰我军阵地。不久，日军41师团从桑池、横岭关间隘道突破，直杀到了环曲，中条山被切成两段了。西路日军第37师团、16旅团也穿越了80军和第3军在张店镇一带的防区向东推进，21师团则由东向西打。当日济源不守，这个时候环曲的41师团左右开弓，分别于10日和12日与东西两军会师于五福涧和邵源，中条山守不住了。从太原战后，国军在这个条件至为恶劣的山区已经苦守了4个年头了。由于运补不易，给样难求，日子本来就很艰苦。战斗一开始，四处通路包括黄河渡口又被封锁得死死的，所以这场仗过程十分残酷。身经事役的国军袍泽回忆当时的作战状况说，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在中条山呢，大部分都是在山里头，山上边打，山上边打，他战车上不去了，都是炮，上边飞机，下边炮。
中条山有个山名字叫天台山，为了争夺这个山头啊，双方拼刺刀拼得很厉害。那个时间我们的部队啊，就是只凡是到了拼刺刀之前呢，每一个兵都有一个飞刺刀。就什么叫飞刺刀，就是一定有一颗子弹在枪膛里边。结果的时候啊，我都只顾了前边呢，左边来了一个人呢，他想刺我，我那个兵呢看到了，就一枪啊就把他就打死了。最激烈的时候，
日本人包围了我们的中条山，补给不上，没有吃的，没有穿的了，没有办法了。
你说吃那个罗马肉啊，
嗯，
是吃死的罗马还是活的把它杀死吃的？
活了呀，没有办法吃了呀，那吃又吃了，试试看没有吃办法，你看看，那新兵啊，都是连这个坡都坐上不去啊。
来到我们上那个山攻击那个山嘛，嗯，日本人来到我们这打不过日本人了，讲实在的话，那是日本人凶得很，来的。
整个一个步兵师整个没有了，所以说我那个。这个我这当了一辈子兵啊，这个地方呢是在我最终的我的挂念都在这个地方，一生忘不掉的这个地方。
就这样，我军还是在他们的防地里苦苦地支撑了8天，直到弹尽援绝，大部分只好化整为零，分别向太岳、吕梁以及南边的黄河夺路突围。 少部分国军不愿离开，又熬了四个月，最后捐躯于阵地之中。在这场惨烈的战斗中，我军有两位军长及六位旅长以上的将级军官为国牺牲，他们分别是第三军上将军长唐怀元，于13日自杀殉国，年57岁。98军中将军长伍世敏坚守阵地中弹殉国，年39岁。12师少将师长寸信喜，云南人，三度负伤自强殉国，年38岁。70师中将师长石作恒在重围中被炮弹击中，临终高呼亲爱团结保卫国家，无死而无憾，年34岁。27师中将师长王俊及少将参谋长陈文启以下全师官兵全部战死，陈文启年仅29岁。205旅少将旅长头部中弹壮烈殉国，年33岁。215旅中将旅长负伤累累，果伤再战，直至气绝，年36岁。一场战役下来，阵亡的将级军官竟达8位之多，可见当时战况之惨烈。至于在中条山会战中，团营连长等军官殉难者就更难以计数了。反观整个百团大战，却仅有谢家庆和李林两位团长级军官阵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游击战与阵地战付出代价不同的地方。百团的后遗祸患还没完，接着日军开始在冀中、冀南、冀东、晋西北、太行、太岳以及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展开了长达2年的治安强化运动。如何强化呢？其实所谓治安强化，便是恶名昭彰的三光政策。所谓三光，便是烧光、抢光、杀光的意思。日本军人为了维护占领区的安全，在他们占领的点和线的周围制造一个无人的真空地带，以为安全区。是凡原本生活在被他们核定为安全区内的房屋、人畜、作物，一律烧光、抢光、杀光。日军执行这项泯灭人性的行动十分彻底，在可怕的安全区内很难留下活口。控诉日军当年的罪行，只有执行三光的日本军人对他们60年前的所作所为记忆犹新。他们回忆说，
その時の命令はとにかく部落は押せと、抵抗する者いたら皆撃ち殺せと、それから役に立つ物資があったら皆持ってこいと、いわゆる包囲殲滅作戦、そこに無人地帯を作るわけです。もう何も残してはいけないと、全部もうなくしてしまえと、いわゆる中国の人はこれ三光作戦で、これはやっぱり命令なんですね。軍隊の命令である。それはまあ国の命令である。まあもっと大きく言えば天皇の命令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で、私たち日本軍隊は絶対命令に服従しなきゃならない。中国のあの辺の山東省の山奥の家というのはみんな屋根が瓦じゃありません。藁屋根ですね。ですから火つけるとすぐ燃えるんです。で、次々座って全部、まあ20あれば20、50あれば50のうちを全部燃していく。
私は道南兵3名と一緒にその焼き残った部落を焼きに行った時に、そこにはまだ赤ん坊を産んだばかりの24、45歳の女性がおりましたの、必死になってここだけは焼かないでくれというそのおばあさんが入り口で一緒になってるの、私はそのおばあさんを蹴飛ばして、そしてそのおばあさんと母子もろともうちの中へ閉じ込めて、焼き殺してしまった。
部隊が行って直接そいつを全部かっぱらうわけですね。
それはシューマイつって買うということ、名前はシューマイですけども、実際にはお金を払うわけじゃありませんから、ひどい時になるとそこの部落へ宿泊するぞって言うと、牛をね、おっきいわ、じゃあ牛でも食うか、 牛の足を一本ぶった切ってたわけじゃん。五百姓さんにしてみたら農耕用の牛ですよね。どんなに貴重なものかわかりません。それで食いたいからってパッと食ってしまう。
ずっと5年間いましたけども、だんだんだんだんこの戦場を慣れがしちゃってね、そういった最初はかわいそうだなと思ったことも、もう麻痺しちゃってね、もうこれが当然だと。もうこうしなければ戦争勝てないんだと。やっぱり平気で人を殺すようにまあ変わっていってしまったと。人間から鬼に変わったと。よく中国の人がリーベンクイズって言うんですけど、本当にそうだと思いました。
日本の軍隊というのは中国で非常に多くのですね、数え切れないほどの 残酷なね、その反面ですね、非常に日本軍隊は絶対にそういうことしない軍隊だよと、非常に、礼儀の正しい、一般民衆のことを考えた軍隊だよという宣伝をまた同時にやるんです。
战时在沦陷区内被日本人强害的无辜老百姓，其人数很难估计，单就百团后的两年而言，大约在200万人以上。这些人是怎么死的呢？大概就如同以上那几位亲历其事的日本退伍军人所说的那样吧。虽然迄今日本当局仍然否认他们的野蛮行为，但总有人难以释怀他们双手曾经造下的罪孽，而在晚年以文字记录下他们终生的梦魇。面对此一摊摊被遗忘了的历史血迹，我们只能祈求自己的子子孙孙不再流血。
半截老
收看的是新唐人电视。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与人种和土地这些物质要素同样重要的精神要素。一个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发展史。民族文化的彻底摧毁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消亡。人类历史上一些创造出辉煌文明的古老民族，也许他们的人种依然幸存，但是他们的民族却随其传统文化的消失而灰飞烟灭。当商伯良对着古埃及的罗塞塔碑冥思苦想，当考古学家对着古巴比伦的泥板文字目瞪口呆，当人们只能从遗迹中感受古印度哈拉巴文化的余温，当科学家们猜测凯撒大帝的远征军焚毁的缪斯博物院中有怎样震烁古今的科学成就，当学者们读到对话录中记载的葬身海底的亚特兰蒂斯文明，我们就不能不想到中国，这个曾经在哲学、艺术、文学、科学领域创造出无数辉煌的国度，已成为是世界上唯一连续承传5000年的古老文化。